弟兄姊妹下午好，开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欢欢喜喜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来敬拜你。我们来敬拜你是应该的，我们将你当得的敬拜和你的荣耀和赞美放在你的脚前也是应该的。主，就求你在你百姓聚集敬拜的当中献出你的同在，赐恩给我们，向我们扬脸，显出你的祝福，使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敬拜是讨你喜悦的。求你祝福我们下边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打开你天上的窗户，倾覆于我们，使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都得以见你的容面，都能够蒙恩。祝福我们下边的时间，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直在讲教会，那我们今天又讲一个话题呢，就是与我们今天的教基督徒过教会生活和我们教基督徒自己的个人的生活呢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今天讲的是有关对恩典的认识。当我们提到恩典的时候呢，这个恩典呢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重要的。因为当天使向野地里的牧羊人报告佳音的时候，怎么说？他说这是关乎万民的，与所有的人都有关系。因此这个救赎的恩典呢，不单与那些不信的人有关系，与信的人也有关系。不但对信的人很重要，对不信的人也很重要。因此呢，我们清楚能够明白这个恩典是怎样的恩典，才能够使我们这些基督徒能够走好在这个恩典的道路当中来走，以至于呢，我们就不至于常常会灰心丧气。走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看自己，我们就灰心丧气，这是我们常常看到的。有些时候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不顺利，甚至于自己的软弱，或者甚至于自己的跌倒，就开始怀疑我是不是真的得救了，是不是神不管我了，好像没有恩典一样，以至于我们常常会有出来一些抱怨，好像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一样。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借着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呢，我们来讲我们所在基督里得到这个恩典是怎样一个恩典，是一个创始成终的恩典。而这创始者不是我们，是谁做成的救恩呢？不是我们，是神。而神不但借着他为我们在永恒当中预备这样的救恩，而且也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做成这样的救恩，然后怎么样呢？他也能够借着他的灵住在我们的里边来成全这个救恩。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这个救恩我们称它为创始成终的救恩恩典。神不但能够救我们，而且能够救我们到底。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一点，否则的话呢，我们就走这条路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常常有一种挫败感。当我们想到这个恩典的时候，曾有两首歌我觉得对我们意义非凡。这两首歌呢，他称这个恩典叫奇异的恩典，称神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这个救赎的爱呢叫奇异的爱。为什么称为奇异的恩典和奇异的爱呢？就是因为我们不明白。那我们今天同样也是如此，我们当中也有许多的不明白，对这样的救恩，对这样的恩典怎么可能呢？比如说我们看那个奇异恩典那个作者的时候，这首歌都是我们常常唱的。他说这是个奇异的恩典，说像我这样一个罪怎么能够被赦免呢？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怎么可能被赦免呢？我是一个世上的人，完全没有方向的人，神竟然愿意主动把我给找回来，而有一天我还要住在神的面前，去住在天府，说这个实在是个奇异的恩典。所以这个作者呢，表明他不能理解，太奇异了。但是他虽然不能够理解，但是他却选择什么呢？去赞美，去相信。另外一首歌呢，叫《奇异的爱》，这也是我们常常唱的一首歌。说怎能如此，像我这样一个罪人，也能够蒙宝血赦免？救赎大恩，这怎么救啊？ 像我这样一个罪人，罪恶透顶，本来应该是在罪恶当中什么灭亡沉沦的人，怎么竟然我能够得到救赎的大恩？他不明白，他说怎能如此啊？永生主竟然能够死，并且是为我死，永生的主竟然为我受死，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也不明白这是到底是怎么回事，说这是奥秘，谁能解释一下？谁也解释不了。然后他说我主离开天上宝座荣华，怎么离开宝座荣华？然后讲到说他谦卑虚己，彰显慈爱，怎么能做成呢？所以弟兄姊妹，有很多的时候呢，当我们去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呢，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我们很少用我们的思想去在想这个诗歌的作者他到底在讲什么。如果我们认真的去想的时候，我们在唱这歌的时候，无论是奇异的爱也好，或者奇异的恩典也好，你也会跟这个作者同样发出这样的问题的，太奇异了，不可思议。你就会因此可以生发出一种由衷的赞叹，由衷的感恩，太伟大了。因此呢，我们对这个恩典的看见直接影响到我们基督徒的信心的生活，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这个恩典是否能够体现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体现在我们群体的教会生活当中。就好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诗篇第40篇，大卫当他活在这样的恩典当中的时候，甚至于那些不信的人看到都会惧怕的，因为在他的生活当中显明了大卫的神是怎样一位神。同样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也看到这一点了，当这些基督徒活在这个恩典当中，这个恩典在他们里边，在他们群体教会当中的时候，周围的人们会惧怕他们啊，他们的神怎么可以这样，他们也奇异，他们奇异带来的是什么呢？带来的是惧怕，我们也称他为敬畏。因此有些人就开始寻求这位以色列的神，寻求这位基督徒的主。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当我们对这个恩典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回头看那个世界，当我们回头看那个世界里边，我们马上就充满了忧虑，充满了忧愁，我们就得不到神要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我们的恩惠，赐给我们的帮助。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借着这三节经文，我们来看这恩典是怎样的恩典，使我们所信的是有根有基的，使我们里边的在耶稣基督里所得的平安和喜乐呢，能够充满，像保罗所说的一样，不单单我们要得到平安和喜乐，而是要充满，满满的，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可以满满的来面对这个世界，面对我们这个世界所来的一切的引诱和试探，也面对我们里边所有的这些一切的盈余的邪恶和残留的私欲。我们一起来看见证，有见证人的这个恩典是有见证人的。希伯来书第12章的第一节这样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是很多太多了这样的见证人，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前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了这个恩典是可以在有如云彩一样多的见证人可以见证的，是真实的，不是虚假的。那我们就都知道了，希伯来书当中的第11章呢，我们称它为说信心英雄榜，那里面提到了很多信心的人物了。那里提到了谁呢？提到了亚伯。亚伯是谁呢？亚伯是亚当的儿子，他凭着信心献祭，就蒙了神的悦纳。又讲到谁？讲到了以诺与神同行，神就把他接去，他没有经过死亡，神就把他接去。讲到了挪亚，当世人都犯罪的时候，挪亚他信神，神就称他为义。当神用洪水毁灭世界的时候，却拯救了挪亚和挪亚一家八口人，他们都是凭着信心的。然后讲到了谁？讲到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 因为信神，当神呼召他要离开他本地本族本家的时候呢，亚伯拉罕还不知道去哪的时候，他就跟着神去了，因为他相信神要带领他，要赐福于他。为什么相信呢？因为神说的，这是神对他说的话。当他已经99岁的时候，他的太太90岁的时候，已经不能生孩子的时候，耶和华神说你明年这个时候要有个孩子，亚伯拉罕就相信了。因此那里告诉我们说，他仿佛从死人的里边得到了一个儿子，他信神。然后讲到了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又讲到了以撒的儿子雅各，又讲到了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的这位摩西，神人摩西。说这些人都是相信神的，他们都是有神的这个恩典给他的，他们都得到这个恩典的这样的人。然后呢，做结尾说什么呢？这些人他们都是死在信心当中，死在这恩典当中，他们是得到这恩典的。尽管他们没有看到这恩典，但他们是得到这恩典的。然后说，哎呀，他说不要说了，如果在历史当中我们来数算这些大有信心得恩典的人呢，那人太多了，不用说了，不数了。因此呢，第12章的第一节他才讲出这些话，他说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很多数不过来，如同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恩典，借着信心所得的恩典，是有许多见证人的，这些见证人已经是得到的。我们不是在讲一个神话故事，或者讲一个虚空玄妙的理论，不是的，或者说我们叫画饼充饥，不是的，这是真实的，真真实实的历史当中有这些如云彩多的一样的见证人，神的这样的恩典就在他们的身上。不但他们在恩典当中出生，他们也死在这恩典当中，他们得到了这个恩典。整个他的一生当中，你都可以看到神的恩典伴随他生命当中的每时每刻，不是虚假的，这是真实的。好了，接下来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就转向了我们，他讲到了历史当中这些见证耶稣耶和华神的恩典这样的人呢，之后呢就转向了我们，转向我们，就转向我们说，我们既然有这样的这么多的见证人，神恩典的见证人，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他说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我们今天都是面对很多的重担的，无论我们在教会，无论我们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我们都有很多的重担。就好像以前我们所说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每天我们都会面对很多非常艰难的事情，我们每天都会面对很多你不愿意面对的人，甚至于我们不愿意面对我们的自己。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有这些云彩来见证这个恩典是怎样一个恩典之后的话呢，我们就应该放下这样的各这样的重担，就是不要把我们的重点放在这些事情上面，要放下这些东西不是重要的。下边说什么呢？你要脱去与荣誉缠累我们的罪，我们又有很多的罪在缠累我们。当世界的环境兴起来的时候，这些引诱和试探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心里就痒痒的，我们就想去犯罪啊，我们就想去做坏事，对不对？同时你要脱去这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因为这些罪是缠累我们的，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是愁烦，是劳苦，是没有平安，是没有喜乐的。所以你要把它脱去，然后呢要做什么事情呢？你要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你还要往前走。而这个世界，无论是世界来的，无论我们里头来的，是要缠累我们，要拖住我们，不要我们往前跑，不要我们凭着信心来奔走神要我们奔走这条永生之路。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怎么样呢？要看到这些见证人的时候，我们要得激励的，我们要相信这个恩典足可以让我们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然后我们可以要需要的是忍耐，必须需要忍耐，然后我们可以奔这条路上，不能够停脚的，因为这条路是神摆在我们面前的。还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讲过的，这是神为我们开通了一条路，是通向永生的。 你要奔跑这条路。那我们当我们奔跑这条路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低着头去跑呢？好像以前我们常常讲的低头拉车不看路呢，不是的。这里就说，当我们去奔跑的时候，或者说我们不断的脱去我们这些罪恶的残累的时候，奔跑的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你要仰望耶稣，你要仰望耶稣。为什么呢？因为这位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我们的信心的开始是从耶稣基督开始的，结束呢也是到耶稣基督结束的。也就是说，我们整个这个信心的旅程呢，是耶稣从开始，耶稣基督从开始一直带领我们到最后，有始有终，他不会半道落下去一个的，他不会的。所以你必须要仰望这位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者，他不单使我们可以开始，也可以使我们在整个的旅程当中，他可以保守我们，看顾我们，帮助我们。比如说我们走歪了，他会提醒我们，我们会回来。当我们回过来的时候，他会拉我们一把，会帮助我们，以保证我们，你知道吗？是他能保证我们走完这段路程，他要成终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了，我们看仰望耶稣是多么的重要。什么叫仰望？什么叫仰望？仰望我们基本上讲就可以叫做目中无人。当你仰望的时候，就是目中无人，眼中只有耶稣基督。因为只有他是能够帮助我们成至始至终成全，唯独他自己。所以我们要仰望他。仰望他的意思呢，也是信靠他，你要相信他，依靠他，不是依靠自己。这个呢，在旧约当中呢，有过这样的经文的。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神就使那个火蛇进到了以色列人中间，有很多的人死了，有很多的人怎么样，受伤了，哇，都面临着死亡。神就命令耶和华神就晓谕摩西，让他造一条铜蛇，说你把这个铜蛇要把它举起来，举起来的时候你命令这些以色列人要看这个铜蛇，看这个铜蛇，他身上的这个伤呢就痊愈，他就能够活，就不至于死。所以当他把这个蛇举起来，铜蛇举起来的时候，说你们看，那些人一看身上的伤就痊愈了，就不死了。因此主耶稣说，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儿子人子，当他被举起来的时候，就好像摩西在旷野把这蛇举起来的时候，凡仰望他的就不至灭亡，就得永生，是一样的。因此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呢，不是依靠我们自己在走，而是依靠这位赐给我们恩典的主，赐给我们救恩的主耶稣来走这条路。因为他不但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他也能够成全这样恩典，他不但将我们引上了这条救恩之路，他也能够帮助我们走完这条救恩之路。不是我们自己靠自己我们去走完的，但是我们常常做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喜欢看环境，我们喜欢看自己，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问题。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如此，没有什么比仰望耶稣呢是更困难的事情。不要以为我们基督徒会有什么超越性的，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我们身上我们都不能仰望耶稣基督的。仰望耶稣基督是非常实在的一件事情，我们和他可以从他那里得到恩典，得到这样的恩典呢，并且体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不会走错，因为我们不会再凭自己的想法去走，不再凭着自己的判断去走，不再凭着自己的喜好去走，或者看别人怎么走我也怎么走，不是的。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别人怎么走我也怎么走，当然我们需要这样，但是你不能够完全的来看别人怎么走你就怎么走，你需要来认识这位耶稣，你需要仰望这位耶稣。因为这位耶稣不单是其他弟兄姊妹的主，也是你自己的主，他不单要带领教会，也要带领你个人。所以我们要去认识他，你去仰望他，你要去认识他，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也是这个恩典的创始成终者。我们必须依靠他，这个恩典不是靠我们自己努力得来的，不是说我是个好人， 不是说我聪明，也不是说我长得好看，也不是说我某一天我悟出了这个道理，不是的。因为在我们认识这位主耶稣之前，在我们得到这救恩之前，我们是个死人，我们是个死人，是他使我们活过来，我们现在能够认识他。那么他也会保守我们一直到最后，我们必须去仰望他。然后呢，下边就说他指谁呢？就指到这位创始成终的耶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说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了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哎，什么意思呢？这里告诉我们，就这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也走了这条路，这条路他并且走完了，而今天他要带领我们去走。他是如何走的呢？好了，我们看主耶稣，主耶稣走这条路的当中是不是一帆风顺的？那不是，因为这路上充满了什么？轻看、羞辱，还有十字架的苦难。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这位神的儿子当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当中的时候，他并没有得到应该有的待遇的，这个世界的人不接纳他，这个世界的人拒绝他，这个世界的人讽刺他、挖苦他、羞辱他，甚至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把他钉死了。你要清楚知道一件事情，忍受这样的羞辱、忍受这样的苦难的不是你，不是我，不是一个普通的人，那是神的儿子。他尚且要忍受这一切，那他如何忍受这一切呢？他能够有忍耐呢？因为他看到了前面的喜乐，他看到了前面的喜乐，因此他就轻看了面前的这一切羞辱，忍受了这十字架的苦难。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什么？给我们的榜样，我们要学习的。当他走完这条路的时候，就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是神应许的。因此我们就看到了一件事情，那摆在他前面的喜乐是什么呢？我们要问这件事，那什么喜乐摆在他前面？他喜乐的如此喜乐，以至于他可以轻看面前这一切的羞辱和苦难呢？他不被这些苦难和羞辱所捆住、所缠住呢？这摆在前面的喜乐，就是神的旨意的成就，就是他能够借着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替神的百姓来赎罪，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可以将神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这就是他的喜乐。喜乐的来源是什么？就是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因此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是这样子的，你看这些旧约当中的这些信心的伟人们，这个恩典是如何在他们身上成就的。这些人也是如此的，他们经过了许多的苦难，那些信心的伟人当中有许多是被杀死的，被人杀死的，被人打死的，被人那锯死的。他们漂流无定，居无定所，但是他们仍然喜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最终要去到的是天上神为他们所预备那个荣美的天家。他们知道他们不是属于这个地上的，他们真正的家在哪里？在天上，在神那里。说这些见证人已经见证了这样的恩典，因此你们要怎么样？要脱下这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和各样的重担，放下，你要往前跑。好，那我们看，那这个信心的创始成终者耶稣是怎样跑的呢？他要仰望那个喜乐，就是神的旨意能够成就。那现在这一切的经历的一切的苦难都不算什么，我们也是如此，弟兄姊妹。当我们仰望耶稣的时候，我们是仰望什么？仰望这恩典的成全者，他是成全者。我不是看我自己走的好不好，当我们看我们自己走的好不好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喜乐，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好。但是当我们仰望这位耶稣的时候，他是神的旨意，这救恩的成就者，我们就有喜乐。那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一切算不得什么的，这一切的苦难也好，劳苦也好，都算不得什么的。因为什么？因为我的主耶稣他已经为我成就了这救恩。为什么？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发的旨意，一定能够成就的，这样我们才能够欢欢喜喜地跑这段路程。 我记得 Michael 弟兄呢给我们举个例子的，他这个例子举得非常的好。你会发现我们都做过学生的，当我们去学习的时候呢，我们通常都会很，老师说哎，我们下个星期要考试哈，啊，大家都很紧张，要考试，考什么呢？能考得怎么样呢？于是呢，我们大家都经过了一个星期的在惶恐不安当中的一个努力的学习来面对考试的。所以这一个星期呢，我们就非常的不舒服，非常的紧张。但是呢，如果这个老师今天来说，好了，在开学的头一天，这门课开始的时候，老师呢就说，老师怎么说呢？老师说，同学们，老师说，同学们哈，你们每个人都及格了，每个人都及格了，每个人都是100分，每个人都是100分。你们不用担心考试的事情，考试呢，每个人都是100分，都是 A+。你们现在所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享受你们的学习。你没有任何的重担，没有任何的挂虑，你所需要的做的就是努力学习就好了。因此当我们遇到一道难题的时候，和以前那个考试就不一样了。当我们不知道我们考试成绩的时候，我们会哎呀，这道题会不会考试，考试要考这道题我就糟糕了，我不会呀，这是我们常常遇到的问题。因此这道题就成为我们一个什么，成为我们一个忧虑的地方，这题我不会，成为我们啊日思夜想的东西了。我们就不能够享受我们攻克这个数学的难关的这样的乐趣了。但是相反，如果我们知道这道题不会成为我考试最终的结果的一个障碍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会非常的喜乐的面对这样一个难题，我会充满信心的我去想我怎么解决这个难题。那么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享受的一个过程，一个攻克难关的过程。你不会因为一道难题产生很多的忧虑和挂虑。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当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必须清楚这一点，信心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神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而且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会保存我们这个信心，保守我们这个信心，能够自始至终的使我们可以有。我们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波折，有一些高高低低的地方，但是他会保证我们这个信一直到底。这个恩典也是一样，耶稣基督他做成了这样的救恩，并且在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赐给了我们，那么他也会保守这个恩典一直到什么，一直到这个世界的末了，就是他再来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尽管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生命可能会高高低低的，甚至于有些时候我们会跌倒，甚至有些时候我们会犯罪的，但是都不会使我们失去这个救恩，因为这位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儿子，他不但赐给我们这样的救恩，他也会保守这样的救恩，会成全这样的救恩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真的清楚明白这救恩，耶稣基督的救恩真的在我身上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仰望耶稣基督，我们就走这条路就好了，而不是每天低着头看东看西的，哎呀，我的脚走到这里，我走到那里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我很小的时候，我在学骑自行车的时候，我常常学不会。尽管有些人告诉我说，你不要看前边，你要看很远的地方。我们学自行车都知道，我们常常看那个骑行，看前面那个轮子歪了歪了，哎呀歪了歪了，最后就倒下了，对不对？人家常常告诉你，你看远方，看远方，但是我们就不停的看底下，看底下。当有一天把头抬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会骑了，一个道理。我们看，哎呀歪了歪了，赶紧回来回来，歪了歪了，回来回来回来。我们常常看这里，这也是如此的。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而不是看着底下跑。我们学游泳也是如此的。我学游泳的时候也是，我学了好多年都学不会游泳的。为什么呢？我就总怕我自己沉下去。哎呀，我这沉下去可怎么办呢？直到有一天遇到一个高人，他用五分钟的时间教会了我游泳。你知道他教了我是什么吗？ 他只教我一件事情，他就告诉我一件事情，你是沉不下去的。说你现在试着去摸那个水底啊，我发现我摸不到的。说你坐在水底下，你坐不下去的。好了，你放松吧，一放松我发现我飘上来了。原来我是沉不下去的。我以前所害怕的那我一定会沉下去的，实际上是沉不下去的。一个道理。当我们去看到我们脚前这些难处的时候，这些环境的时候，我们就被一些环境，被一些难处，被一些难办的人，被一些难办的事情来搅扰，我们就越走越偏，越走越偏，我们的怒气，我们的很多的东西就被勾引出来了，以至于我们慢慢就偏离这个路，当一抬头的时候已经相差千里了。我们的属灵的道路就是这样的。所以因此呢，我们对这恩典要有一个认识，是神创始成终的恩典，不是靠我们自己成全的恩典。圣经当中有一卷书叫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就是写给加拉太的教会的人那个书信的，那里边保罗就在责备加拉太的那些人，这些人是怎么样呢？他们是重生得救的，有这个恩典在他们身上的，但是他们想靠自己呢成全这个恩典，所以保罗就责备他们说你们是如此的无知吗？你们既靠着圣灵入门，就是是神给你这个恩典，然后你想靠自己，靠自己的肉体，靠自己的行为去成全这救恩吗？说你们太无知了，你必须靠着圣灵，靠着神，你才能够成全这救恩，是神自己成全这救恩。我们所需要的做的是什么？就是仰望这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觉得说仰望这个词是非常非常不真实的，而仰望的是非常非常真实的，非常非常真实。什么叫仰望他？仰望他讲的清楚，就是目中无人嘛，马首是瞻，就是他怎么说我就怎么做，那么他就为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的结果来负责。你会发现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失败的时候，往往是我们眼睛离开耶稣的时候，就这么简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这恩典是怎样的恩典。然后下边就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了。如果我们不仰望，那我们所面对的都是这样的顶撞。我们只有仰望耶稣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像耶稣一样忍受这样的顶撞，否则我们就会灰心了。我们看这个世界你会灰心的，看自己也会灰心的，因为我们做不来的。当我们去讲旧约圣经的时候，我跟弟兄姊妹在讲一件事情，什么呢？当神的律法，主耶稣基督的话出来的时候，我们做不到，这是正常的，这是正常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做不到。除非有一天神给我们一个新造的心，一个清洁的灵，一个重生的人，我们才能够不但能够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们才能够学习去顺服神，让我们不去拒绝去做这些恶的事情。但是，是不是我们基督徒，甚至于我告诉你，即便是基督徒，当神的话出来的时候，你做不出来也是正常的。为什么？因为你要清楚一件事情，你正在做一件违反你生命本性的事情，你是做不出来的。除非你去依靠这位神，依靠这位主，因为这位主赐给你的是一个新的生命。但是当我们不仰望耶稣基督的时候，我就想，我为什么做不到呢？我为什么今天又生气了呢？我今天为什么又嫉妒了呢？我今天为什么又骂人了呢？我今天为什么又恨人了呢？这很正常，这非常正常的。除非我们仰望这位耶稣基督，我们要看这位耶稣基督他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他所成就这个救恩是完成了我们所犯的罪在神里边的一切的不公义，他使我们公义了，我们才能够看到，哇，原来这个事情是如此的让神恨恶啊，这是个罪啊。并且这位耶稣，我们所仰望这位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为我所犯的这个罪付上了十字架的代价，你才能够远离这个罪，否则你远离不了这个罪的。所以认识这恩典非常重要。因此我们这个罪人顶撞的时候，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我们面对这些环境不利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习什么呢？要学习忍耐， 忍耐呢，我们就不至于灰心，因为我们相信神，我们的主耶稣自己，他一定会成全他自己的救恩的，他一定会成全的，不是靠我自己成全的。因此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盼望，我们才能有这样的忍耐，我们就不至于用我们的肉体去来面对这个难办的事，难办的人。当我们用我们的肉体去面对的时候，就一定会跌倒的。你和我吵嘴，我和你吵嘴呗，你讲话声音大，我也把提高嗓门嘛，就这么简单。你对我不仁，我对你不义嘛，就这么简单。这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要明白这恩典是怎样的恩典。那么我们看，那这样的恩典对我们的现实生活有什么意义呢？明白这样的恩典，但是呢，我们现在觉得似乎是明白了哈，但是我们实际上还没有明白。我们继续可以往下看，雅各书第一章第19节到第22节，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那他就讲到了说，我们今天哈，我们今天甚至于基督徒，我们还有这样的问题的，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的怒气，怒气是犯罪啊，不义的怒气是犯罪。所以呢，他说，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也就是说，即便是我们今天是基督徒，我们里边还会有一些污秽的东西，还会有一些盈余的邪恶在我们的里边。为什么拿到这节经文呢？拿到这节经文是因为你要清楚，我们今天里边的确是有一些污秽的和一些盈余的邪恶在我们的里边。那你说，前两天的时候有一个基督徒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他说什么问题呢？他说，当亚当和夏娃违背了神的命令犯罪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呢？就神就把他撵出伊甸园，赶出伊甸园。为什么呢？因为神是绝对圣洁和公义的，当人犯罪的时候是不能够和这位完全公义圣洁的上帝在一起的，他必须被离开上帝的面的，他们就被赶走了，神不能够与罪恶同居的，因为神是完全圣洁和公义的。但是这个问题就出来了，他说，你看哈，雅各书当中说，我们现在呢，即便是我们今天是重生得救的人，我们里边依然有一些污秽和盈余的邪恶，那圣灵怎么可以住在我们里边呢？圣灵就是神呢，神的灵，对吧？他怎么可能跟我们住在一起呢？我们里边的邪恶，我们里边的这个盈余的邪恶和这个污秽呢，我们自己都非常的清楚的，我们远远超过亚当和夏娃违背神的命令吃了那口果子的，对不对？今天我们大读那个诗篇的第40篇，大卫怎么说？他说，我的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那圣灵如何住在我们这些基督徒的里边呢？这是我们不能明白的。但是呢，我们看呢，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的18节到第20节，这里说，他说，保罗说，我指责信实的神说，我向你们所传的道，就是这个神的话，神所讲的话，并没有似而又非的，就是都是确定的，他讲的都是确定的，没有又可能啊，大概呀、啊，也许啊，没有，都是确定的，没有似而又非的。他说，因为我和希拉并提摩太在你们中间所传神儿子耶稣基督，总没有似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事，就传的都对于耶稣来说，耶稣都是肯定的，都是是的，没有似而又非的。然后下边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神在耶稣基督里边向我们所讲的话呢，都是是的，神都是定下来的事情。然后呢，下边就说，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那么我们就知道了，神的确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恩典。这个恩典是什么呢？就是凡有耶稣基督救恩在他身上的人，神的灵就是圣灵就住在他的里边。所以这个问题就在这里，我们里边有盈余的邪恶，我们里边有许多的污秽，是我们是神告诉我们要仰望这位创始生中的耶稣基督，要脱去这一切，但是我们脱得不干净啊。那这里边的确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应许他的灵要住在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里边， 这个恩典奇异不奇异呢？超没超过我们的想象呢？超越了，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位完全公义圣洁的神的灵，圣灵怎么能可以住在我们这些里边依然有一些污秽和盈余的邪恶的人，谁让我们蒙恩得救了住在我们里边呢？但是的确住在我们里边了，因为这里说了，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边都是是的，的确住在我们的里边。并且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是我们以后来到上帝面前，我们蒙恩得救得基业的凭据，就是看里边有没有圣灵，这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是我们超过我们想象的，我们不能够明白的。雅各书第一章的16节到第17节，雅各这样说，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边来的，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生命当中若有什么美好的，那不是你美好，是神赐给我们的。你说我这人不贪财，这是我夸口的，那不是你所夸口的，这些美善的事情是神赐给我的，不是我靠我自己的力量可以不贪财的，是神给我这样的恩典，这样的怜悯，使我可以不贪财。神若把他的恩典拿走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一个十足的恶人。以至于保罗说，他说在我的里边一无良善，没有良善的东西的。即便是有一些看起来似乎是良善的，那我也是自私自利要做的事情。然后下边他就说，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说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是不变的。哎，他是不变的。因此他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讲了就是确定的，讲了这个行动已经完成了。你信他吗？你如果信神的这位儿子，真心的相信他，他做你的救主，有这样的恩典，圣灵的确住在你的里边，也住在凡相信他儿子名的人的里边，他是不变的，而且住在里边不走了。奇异吗？非常的奇异。那么神有这样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边，希伯来书第七章25节这里说，凡靠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的替他们祈求。那么第七章当中讲到的是什么呢？如果说旧约当中那些献祭的人呢，那些祭司献祭呢，一次一过的话呢，我每次犯一次罪呢，我到那边去献一次祭呢，就会蒙了，就会被赦免，我犯一次罪到那边去献祭呢，就会蒙赦免。但是呢，那个祭司死了怎么办？得要他儿子替我来做的。但是呢，他这里说靠着耶稣基督进前来的人，就是在耶稣基督里蒙了这个恩典的人，他能够拯救你到底的。他不但要救你，而且能救你到底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长远活着的替他们祈求。也就是说，在我们得到了这个救恩，走了一条成圣之路的时候呢，他一直在替我们祈求，一直在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他在为他自己的荣耀的缘故，他要成全这个救恩在我们的身上，不会使我们失落的。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的应许。所以我们面对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是否和那两个奇异的恩典和奇异的爱诗歌的作者，我们发现的的确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神是如何做成的呢？那么我们就回到经文当中呢，我们可以来看神既然有这样的应许，他是如何能够住在我们的里边呢？约翰福音六章37节，主耶稣也给凡信他的人一个保证，保证是什么呢？他说，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就是他的门徒，就是相信他的人，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一个也不丢弃的，一个都不会失落的。耶稣基督也给凡信他的人这样的应许。 好，那我们就会想很多的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那是不是说，哎，我们这个比较好的时候呢，这个神呢，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边。我两天不好的时候呢，圣灵又不住在我里边。我好的时候又住在我里边，不好的时候住在我里边。好的时候我就得救，不好的时候神就不救呢？不对呀，这神又是不变的，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那你说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刻起，我是出在上边呢，还出在下边呢？出在上边我就得救，出在下边我就失落了。但是主耶稣说他一个都不失落。为什么呢？有一个人就想出一个办法，他说什么呢？那圣灵怎么能够住在我们里边呢，成为我们得救的凭据呢？他就想到了说，好了，神的儿子他道成了肉身，住在人的当中。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人性，他是百分之百的人，他也是百分之百的神，所以他可以住在我们当中啊。问题解决了，圣灵为什么可以能够住在我们这些啊里边有盈余邪恶还有污秽的人的里边呢？啊，圣灵当他进入到我们的里边的时候，他就取了人性，好像耶稣基督取了他有人性可以住在我们这些罪人当中一样，这位圣灵也有人性可以住在我们里边。啊，这圣经当中从来没有这样讲过的，从来没有讲过说圣灵是有人性的。而且如果圣灵在天上的时候，他没有五旬节降下之前，他是有人性，没有人，他是完全的神性的话，因着五旬节降下来住在基督徒的里边取了人性的话，那说明这位神的灵，这位上帝是可变的，他的本性是可变的，这是不对的。弟兄姊妹，那我们如何来面对这奇异的爱呢？太奇异了，不是你我能够想到的。我们看一段经文，罗马书第八章的28节到第34节。我刚才讲的那个例子是错误的哈，圣灵是没有神性的，没有人性的，他是没有人性的，他是完全的神。罗马书第八章的28节到第34节这样说，他的回答这件事情呢，也是有一些不明白这个问题。哎，我们怎么能够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还没有人类的时候，神就可以拣选人，预定人得救呢？这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好了，八章二十八节他就说，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要爱神的人得益处。首先这里讲到了两个，后边他说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所以这里边讲到了两件事情，神他要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让万事互相效力。这里面讲的万事互相效力要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以前我讲过，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会轻看这节经文，我们觉得万事的互相效力就好像是，哎呀，我今天感冒了，让我学习谦卑啊，我遇到个同事，让我学习彼此相爱。没错的，这也是万事互相效力。但是这节经文当中呢，讲到的是更大的一个层面的。那么叫万事互相效力，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一部分人得益处，得到一个益处。这些得到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是他给招过来的，是他招的，不是这些人跑到他面前的，是他给招过来的，是叫过来的。也就是说，不是人主动来到他面前的，是他把他招过来的。好像奇异恩典里所讲的，我本来是个失丧的人，但是他把我找回来了一样，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讲到了说要得到益处，得到的益处是什么呢？后边他讲明白了，但是我们现在首先要解释清楚一件事情，就是他要万事互相效力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上帝，这是个例子哈，如果神能够让他所招来的人得到一个益处，他可以瞬间使喜马拉雅山夷为平地，他可以瞬间使太平洋成为平地。所以你要清楚哈，这是神，你又明白这个益处是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的宝贵，上帝是多么愿意把这个益处给我们，他甚至要万事都互相效力，都被他所来掌管，他要做成一件事，要他爱的人得到益处。好，下面他接下去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 哎，看到了，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这个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儿子，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者，他要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要效法他的模样。前面我们讲了效法他的榜样，他是我们的带头者，他是我们的领航者，他是我们的元帅。下面就说这是神的旨意哈，这里讲到了这些被招来的人呢，他要他效法他儿子的榜样，要走这条路。下面就说了，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我们是什么呢？招来这些人是什么人？是罪人。但是神把他招来之后就称他为义了，称他为义了，招来之后就称他为义。然后说所称为义的人又要叫他们得荣耀。所以这就是神要叫万事互相效力，让那些他所招来的人得到的什么益处，要称他们为义，要使他们得荣耀。但是当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他们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羞辱、耻辱，他们甚至于要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编裙子来遮盖自己的羞耻，遮盖不了羞耻的，神就用皮子给他们做了衣服，亲自遮盖他们的羞耻。但是有一天神要赐给这些人荣耀，不但要遮盖他的羞耻，就是这里所说的要称他们为义，就是要把他的羞耻遮盖上，并且还要赐给他们荣耀。这荣耀是谁的荣耀？这荣耀是神的荣耀，就是圣经当中神在耶稣基督里所应许给每一个相信他儿子名字的人的应许。什么？就是有一天这位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儿子的救主，他还要来到这个世界当中，凡信他的人都要被他接到他永恒的荣耀当中。这是他的目的，这是个益处。因此我们就知道神他的能力、他的智慧、他的伟大、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他要使万事都互相效力，他要保守他所招来的这些人能够不单能够给他这样的恩典，并且能够完成这样的恩典。这是超出我们想象的。但是我们从这里边我们能够明白一件事情，这里边神并没有来讲，这罗马书当中并没有讲，在这段经文当中并没有讲是如何称我们为义的，我们的罪是如何被遮盖的。就是因为这位耶稣基督他替我们赎罪，我们被称为义。神是不变的，换句话说，神今天称我为义，那我就是义；神称你为义，你就是义。他不会说那你明天你就不义了，后天你再义，大后天你再不义，不是的。因此我们就可以明白一件事情，神的灵怎么能够住在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但是里边仍然有一些盈余的邪恶和污秽的人心里边呢？因为你因为我已经被称义了，所以他能住在我们的里边。你说那我里边还有盈余的邪恶，还有一些哪去了？你已经被赦免了，弟兄姊妹。因此我们要明白，这个救赎之恩不是赦免我们以前的罪，不单单是赦免我们以前的罪，我们以后的罪我们也赦免了。比如说我活80岁，我还有27年，这27年当中你说你还没过呢，怎么赦免你？赦免了，否则的话他怎么住在我里边呢？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对这个恩典我们有更好的明白的时候，我们今天应该欢喜快乐啊，弟兄姊妹。我们已经被称义了，不是此时此刻被称义，我们已经一直到最后都被称义的。因此我明天可不可能犯罪？很可能的。我能不能软弱？很可能的。但是这并不影响我最后的被称义。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明白的，这个恩典是神自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自己创始成终的，不是靠我们自己去成全的。所以圣灵才能够住在我们的里边，虽然我们今天里边依然有盈余的邪恶，还有一些污秽，但是神已经称我们为义了，因此他才能够住在我们的里边。所以这里说我们带着这样的义的被称义的地位，我们等待的是什么？等待的要得神在基督里要赐给我们的荣耀。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欢喜快乐才对呀。我们今天在面对这个世界当中的任何一个环境的时候，我们应该，这都是掌管在神的手中，对于我们不是个问题哦。以至于保罗怎么说？保罗说与神所要赐给我的荣耀相比，我现在所受的这一切的苦难，那是自战自清的苦楚啊，自战自清就是都不当一回事了。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会看 我们今天所面对这些现实当中的人或者事情，来自于世界的，来自于我们里边的，我们为什么看得这么重呢？只有一个解释，就是我们没有看到神在耶稣基督里所为我们预备的这恩典有何等的荣耀。如果我们能够看到神要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那荣耀的话，现在我们所面对这一切难处都不是难处，哪里是难处呢？今天我们读诗篇，大卫的诗篇第40篇的时候也是如此啊。大卫怎么说？大卫说，与神所要赐给我的那个恩惠，与神他在他里边向我所怀的一切良善的意念和旨意相比，我今天是个贫穷人，我是一个困苦的，我是个贫穷的人，神你还要赐给我。大卫是谁？大卫是以色列历史当中最伟大的君王，但是他与神所要赐给他这个恩典相比呢，他觉得我依然是困苦的，我缺乏的，我一无所有的。我们今天也应当如此，我们没有时间再看这个世界当中的怎么样了，我们要快跑啊，要快跑，因为神要在前边所赐给我们的荣耀是那是无比的荣耀，我们哪还有时间再欣赏这边上这些花花草草的事情呢？没有时间的。若有人顶撞你，主耶稣说，你包容他，你去忍耐他，你去赦免他。若有人对你态度不好，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你就爱他，你为他祝福，有人咒辱你，你为他祝福。有难办的事情吗？过不去的时候呢，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跟我们的应许说，你们有难担的担子吗？你们是劳苦担中担子吗？来到主耶稣这里，他说我就使你们轻省轻省。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是我们天天为我们担重担的，但是我们每天担着重担的时候，我们累得半死，然后自己很劳苦，我们为什么不愿意仰望他，把这重担卸给他呢？所以这不是神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我们若今天能够认识这样的恩典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我们的属灵的生活是非常的顺利的，因为你看见那最美好的。我很喜欢保罗华许弟兄讲的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能够瞥见，瞥见就是这么瞥一眼，你可以看见一下，如果我们能够瞥见一眼耶稣基督的荣耀的话，他说你绝对不会再回头看这个世界一眼，因为耶稣基督太美好了，太荣耀了，神在耶稣基督的所要赐给我们这个恩典太大了，这个世界根本都不值一提的。所以盼望我们能够认识这个恩典，这恩典不是我们自己得来的，是神自己所做成的，不是我们赢得的，是神赐给我们的，赏给我们的。同样这个救恩的成全，这个恩典的成全，也不是靠我们自己来维护的，是神亲自来帮助我们维护我们，来一直走到最后的。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大卫在诗篇四十篇所说的，我们要信而顺服，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希伯来书当中第一章的第二节当中第三节当中所讲的，我们需要的仰望。昨天晚上我在办公室，我要端一杯水，我要上楼，这水我就倒的稍稍多了一点，我就瞅着就走瞅这个杯子，别让它洒出来，但是我越看它越洒，越看它越洒，索性我不看了，我发现一滴都不洒。你要仰望，学习仰望，这就是恩典，这就是恩典。恩典是100%的，不靠我们任何一点的加添的，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信而顺服。你会发现一切都改变了，不但你自己改变了，你的家庭也改变了，你的朋友也改变了，教会也因此而改变了。恩典是完全的，不是靠我们的行为去补足成全的，神必会自己成全自己的恩典，但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信而顺服，我们就必在这恩典当中，我们不但得到这恩典，也可以让那些不信的人可以看到这恩典，以至于他们可以惧怕，以至于他们也可以学习去认识 他们可以学习去，哎，我也依靠大卫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赐福给我们，我们欢喜快乐，因着你不单为我们预备这样的救恩，你也做成这样的救恩，并且亲自赐给我们。你今天也告诉我们，你要亲自成就这救恩在我们的里边，要将我们接近在这恩典当中，接入你永恒的荣耀当中。我们欢喜快乐，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注目在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让我们摆脱这样的世界和环境对我们的干扰和缠累，使我们可以在这条恩典的路上能够奔跑得好，将这样的恩典祝福给我们个人，也祝福给我们的教会，使我们可以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